那在天上的父，我们清早的时候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要敬拜，要尊崇啊，把荣耀归给你的名。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来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啊，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这个人在清早的时候就快快的、全然的来归向你啊。主，你的名被高举的时候，仇敌就会四散啊。主啊，我们一同来敬拜和赞美。高举你的名的时候，就求你驱散一切的阴霾，一切的黑暗啊，让我们得以进入光明当中，与你在光中同行啊！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啊，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与你的生命相连接啊！今天早晨我们就来大大的开口啊，来支取你生命的活水，生命的供应，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充充足足地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与你有一个紧密的连接啊，知道你的旨意，也有能力照着你的旨意去行啊。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啊，把弟兄姐妹，把这一天都全然的交托仰望，求你来使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平安。今天我们是读到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那从第十三章开始就开始转向世界上列国啊，尤其是在以色列国周围的当时的各个民族和国家呢发预言。那知道说这个神是掌管万国的、掌管全地的一位主，特别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是很有名的。借着对巴比伦国发出的预言呢，其中有一段就是13节到第15节这是每次讲到魔鬼的堕落，我们都会提到的直接的预言是针对巴比伦王，但是我们知道那绝对不仅仅是巴比伦王所做的事情，那是当初的这个 Lucifer 魔鬼堕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任何地上这种强势的君王背后都有属灵的势力，这是让我们看到的。那也接着这一段的描写巴比伦王从极其强盛到对坠落阴间到极卑微的地步那可以看到一个试图称神、试图取代上帝位置的骄傲的人、骄傲的势力，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除了对巴比伦国的预言，还有对亚述国的预言24节到27节，预言腓力士这个民族的遭受的惩罚是28节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这个以赛亚先知讲巴比伦这一段讲得非常的精彩而且他的语言，他所想象中所描述的那个情景，真是把人带到那个身临其境让巴比伦这个帝国从兴旺到衰败那个图画非常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注意这个时间这个时候。以赛亚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帝国还没有真正强盛起来的，因为这个是当时到了第14章的28节提到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那亚哈斯崩以后呢，是西西家做王。所以大家记得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亚述帝国曾经来攻打，南国犹大那后来是亚述帝国被巴比伦灭掉巴比伦才真正兴起，所以这个时间呢，是真的是以赛亚是得了神的默示，发出的对将来要发生事情的预言。那巴比伦这个帝国呢，实际上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应该是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不到100年。所以从兴起到衰败很快，那之后这个马代波斯来就把这个巴比伦给灭掉了但是在那短短几十年当中巴比伦帝国是非常强盛的真是这里有讲列国它打败列国，功败列国，而且在 但以理的那个意象当中，世界上第一个帝国 强国就是巴比伦，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金头银胸，接下来几个世界上强大的国家，那巴比伦是第一个。但是呢，最后他怎么样坠入阴间，第九节讲他，你下到阴间，阴间都因你震动来迎接你，他在给我们描述一幅画面，图画出来了。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这个很形象啊，当初这个巴比伦在世上强盛的时候是把世界的列国都打败了，杀了很多的国的君王。那如今呢，这个在阴间所发生的事情，当巴比伦王也坠入阴间的时候呢，这些君王都觉得稀奇，如此强大的人在世上，在人眼中看见如此成功的，无论是军事上建筑上经济上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竟然今天也落到一样的卑微的境地当中，他们都发言像我们一样，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是宠，上盖是主。哇，这个好形象啊，本来是荣耀辉煌但如今呢却是很卑微很低落的一个位置那这是讲到这个当人一旦离开神不以神为神，在永恒当中不能与神同在的时候，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不管当初看起来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强大这个势力都征服了多少的国家都是一样的。然后十二节开始那这一段呢是我们去思想真是不光是指巴比伦王所发生的事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天上的星星常常是代表灵界中的天使，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接下来是当初堕落的这个 Lucifer 魔鬼所讲的话那他这个话里面连着用我要我要我要那就看出这个 Lucifer 和一切在世上犯了跟 Lucifer 同样的罪的人的特征是什么。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连着用我要我要我要所以这讲出这个 Lucifer 他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骄傲嘛。所以骄傲的人第一个是以我自我为中心他想的就是自己。那再有呢，他要做的事情呢都是我要是他想要做的事是他定义要完成达到的目标。你到了二十四节，你去对照一下，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这个特质只有神能够拥有神的旨意是通行的，神的旨意是无人能改变的他一旦定义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作为造物主他所拥有的这个特质但是被造之物，当被造之物想照着造物主的方式去行事，也想怎么思想就怎么成就，怎么定义就怎么完成的话，这个是冒犯神的，而且最后也行不通的，可能一时成功但最终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所以一个这个骄傲的人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第二个骄傲的人做的事情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那与之相反的谦卑的人，真正尊崇神敬畏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的，然后他要行什么事要问神要行什么事，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这是骄傲的反面。那关于骄傲的事情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即使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这个罪也会反复的回来使我们 有骄傲的表现出来。所以对付骄傲的两点，第一个就是去把眼睛把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以神为中心。然后第二个，当我们行事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你要做什么，先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那这两点正是哈，我今天早上想到这个保罗他的人生的转折。他之前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他又很追求，学问又高啊，在同辈人当中他很长进的，这是他自己的成就啊。再有呢，他想要做他认为对的事啊，并没有真正明白啊上帝的旨意。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主啊你是谁啊，他开始转向，他从自我的中心里出来啊，开始认识这位真神，这位主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啊，从这个开始。第二个问题他就问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我想这两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每个人当问的。每天我们当开始啊，开始我们的一天的时候，我们当思想的啊，每一天多认识一点我们的神啊，主你是谁啊，你是怎样一位丰富全能这样一位神啊。第二个我们要问，主啊你今天要让我做什么呢。围绕巴比伦王啊这一段的话啊，我所想到的。好的，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你今天看到想到的是什么。
大家早。
张老早。
刚刚何牧师把重点讲出来了，但是我在读这一章，从第三节一直到27节，就是神怎么最后惩罚巴比伦和亚述。那在这一段里面，我算了，用耶和华这个词有6次，甚至用万军之耶和华说话。第一次是在第5节，他说耶和华折断了二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年年攻击众民的。那我们都晓得巴比伦后来是被波斯马代灭掉，但是这边是说是耶和华折断了二人的杖，辖制人的规，规就是他那个政权那个手杖，是耶和华定义要这样做的。然后在22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上面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扫走扫尽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出现好多次。所以神定义要把那些强暴的、骄傲的、侵略的者灭掉。然后刚刚牧师也讲24节啊，他说耶和华说，我怎样思想怎样必照样成就，我必定义必照样成立。神说了就算话，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在对付亚述人这一段，27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哇，好厉害。神万一定义做什么事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看了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了很多坏人夺权，看了很多在神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的事，但是耶和华神有他的旨意。他如果因着你的骄傲、你的自大，他会对付你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从巴比伦的灭亡，从亚述的灭亡，我们就看见一个国，甚至一个君王，甚至一个平民老百姓，千万不要跟神的旨意作对。 我们既然得了神的恩典，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就要好好懂得神的旨意，怎么在地上过我们的日子，容神一人。刚刚牧师说了，保罗的例子说，他问两句话，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神面前好好问，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知道你是谁，你要我干什么？你把我留在地上这么几十年时间，你要我做什么？他要我们传福音，他要我们好好把这个 good news 传给我们周遭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太多我们的朋友不信了，你传他们不信，你还是要传啊。那以西结那边有一段说，你如果跟他们不传，他们将来下地狱是你的事啊，我追究你啊。如果你传他们不信，就没你的事儿。所以神鼓励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我们就要好好做一个令他喜欢的门徒。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而且当我们遵行神旨意啊，这个是很带来喜乐啊，让人生得以满足的事啊。当我们越遵行的时候，神会把更多的属灵的赐福带给我们。昨天我们是第一次幸福小组啊，很激励人心。我们昨天是10位同工啊，还有一位两位的姊妹在当中。除他们两位之外，还有12位啊，12位福音朋友来参加啊，大家很受激励，而且大家同工们的预备非常的充分。这个后来大家这些朋友们的回馈也都非常的好啊。所以当我们遵行神旨意啊，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啊，而且这个精力神。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好 ，Sylvia 早。
我今天看到这个，尤其刚才牧师还有那个吴长老在那边分享，就是很多就是巴比伦，然后亚述这些，他们一个一个的大国，怎么样的后来被神管教。其实我这样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说，圣经真的就是一个本，指教我们怎么样，就像牧师最后提的保罗，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对神，真的就是一本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因为圣经真是把创天造地及未来的事都告诉我们了。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汉唐盛世不就这样吗？我们汉唐盛世是多么大的一个疆域啊，多么的繁华繁荣，可是现在在哪里？最后料到一代又一代的过去，可是其实就是 一部反反复复同样的东西 在上演着。就是这个真的是人心的骄傲，当我们不顺服在主面前的时候，这个历史一定会再重写。那这个重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需要稀奇为什么今天英国会落寞了，大英帝国日不落国现在是怎么样子？今天美国才200多年，它将来要怎么样？真的，说实话，在历史上再回头再看，真的不是什么。可是重要的是，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做，就是大家刚才都提到了的，真是在后面说，是神怎么思想，神要怎么思想，神的旨意。他在圣经上都清清楚楚的给我们写了，也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抓住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就不用慌。可是刚刚吴长老提醒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就是将来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听到福音，真的是我们的事啊，我们需要真的是好好的传，真的不要做神国的障碍。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到，就是他在29节，因为他说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哎呦，来伤我的人，外面的人好像是断掉了，没事了。其实有的时候没事，那个根才更重要。如果神看到我们的根不对，他会来清理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在这两天正在上4阶，就是seven stage 的 fourth stage。他就在讲说要清除心里的那个毒根，很多的东西我们是隐而未现的罪，真的是要靠神一点点的对付。就是一点点分享， 谢谢。
好，谢谢 Sylvia。
大家早，我华梅。这两章我觉得又有点难读了，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读，我们早上灵修读经，我觉得有两种方法。我觉得我这两天有一点又跑到了，怎么讲，查经吧。我一直觉得查经跟灵修不一样，查经就是想要把这个圣经里面它讲什么把它搞清楚，然后灵修的话，我觉得就是抓住我们看得懂的那几句话，然后仔细去想神要跟我们讲什么。那我这两天，因为我觉得我就跑到第一种查经的方法去读，所以怎么读我觉得很难读。因为从十三章开始，他说他是要论巴比伦，但是从第十三章的一到十六节，我就看不出来他这个讲的究竟是要招巴比伦来惩罚列国，还是要招其他人来惩罚巴比伦。但十七节后面比较清楚，十七节后面的话是说要激动马代人来攻击巴比伦，但是一到十六节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网上的资料啊什么，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十四章也是一样，十四章第二节说到外邦人必将他们，这个他们应该是雅各啊，就是以色列人，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奴仆啊，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我就在想啊，这个究竟成了没有？究竟是他们第一次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就成就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就掉在这个里面哈。那刚刚听了吴长老的分享，哎呀，我觉得又把我拉回来了。因为我发现吴长老他分享，他就是抓住几句其实很清楚的啊，比方说刚才讲到说要惩罚亚述，然后是神是耶和华要做的，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楚，然后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很多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有 至少是神所允许的，是神在后面允许的。我觉得这样子去读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出很多味道出来。如果是抓的那些细节想要去把它搞清楚的话，我觉得就会卡住，好像读不懂读不下去。那十四章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就是刚才牧师也提到，就是讲撒旦那几句，讲撒旦那几句，这是哪一节啊？
十二节，
对，十二节，他说撒旦说，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十四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边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跟主耶稣比一比，主耶稣跟他好像刚好相反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耶稣刚好跟他相反，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撒旦是想要当神，耶稣他是神，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撒旦想要升到天上，但是耶稣他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从人降卑一直到死，我觉得这个就我们可以仔细去思考，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读就会读到死胡同里面，就是把很多读不懂的东西要搞清楚，然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要犯我这种错误。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美，对，他抓住这两种读经方法的要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查经，像我们周三在查一本书的时候，要仔仔细细的把很多的细节要搞懂，但是我们每天早晨来灵修的时候，这个是来吃粮食，属灵的粮食，那要思想我们读得懂的那一部分，读不懂的总是很多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是搞不完的。但是呢，这两种方法是相关的，你越花功夫把圣经读准，那你灵修的时候你思想的方向呢就 就不会偏。所以这个灵修读经是以研经为基础的，但是早晨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啊，这段时间我们开始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很，我觉得啊，像华美一样哈，都在抓住了哈这个灵修的这个要点啊，是思想说早晨我们读懂这一段哈，神要对我们讲什么话。那一开始我记得哈，有几次是特别提到说，大家早晨先不要 focus 在你读不懂的那一部分，问很多问题哈，那个不是我们灵修读经的要点啊，但是那一部分很重要啊，那一部分你平时要下功夫。你平时要花功夫啊，把圣经读准啊，那些细节要搞清楚，否则你想来想去就会想偏的啊，是以一个准确的观察解释基础上你的那个应用才是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不过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渐渐都学习到怎么去用神的话来供应我们的生命啊的需要，这是早晨灵修的重点所在。
我是月华，我读第十四章，我一开始就被第一节第二节给抓住了，就是我读起来，哎呀，我觉得神对于他所拣选的百姓是什么看法。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这有层次不同啊，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外邦人这个地方指的是古列，要把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地上得外邦人为奴仆，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辖制他们的。我读到这两节，我就真正的感觉到神所拣选的百姓永远是历史的中心。我觉得我们对待神所拣选的百姓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神既然拣选了他们，他们再不听话，他们最后神还是要拣选那些渔民全家归主。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注视着以色列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想到以色列是全世界的一个中心点，神一定不会丢弃他们。将来呢，是所有的人都要围绕着他们，还是要归向神。所以以色列家是各民族都要去结合他们，要归向神，这是一个中心点。所以在看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要清醒一点，不要被世界上的五花八门这国那国所影响，聚焦点还是中东那一块土地到底怎么发展。我们要基督徒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另外的话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还要把一些代名词搞清楚。第三节到第七节中间的你，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这个你是指的以色列。虽然他们是被别外邦人逼迫，他们很愁苦，但是呢，神最后要使他们得享安息。但是接下来呢，八节以后的你就不一样了，那是说巴比伦。我把前面的你点了一点红，把后面的你都画了一个黑圈。我这样读的时候呢，我就很清楚，不会读糊涂啊，都是用你字，但是我就知道敌我要分明，否则的话读圣经，我觉得有些时候读着读着自己就糊涂了。到后面看到十二节以后的事情的话，我觉得 这一段真的使我们要看见，任何一个敌对神的国家也好，民族也好，个人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恶毒的势力。这一段我觉得确实要看见，这是那个恶势力最后的结局。不要想到任何一个人，否则的话你就有些地方就读不懂。我觉得当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敌对神的势力最终的结局是他一定要失败，要坠落第十九节坑中石头那里，就是他坠落下去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使得我们心里面呢就真是得安慰。但是呢，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不要去上当受骗。我自己觉得我们人，就是刚才牧师和这个吴长老说的，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就用保罗那两句话来问自己，我这一天要跟着主走，我这一天我要做的事都是为主。我觉得天天这样重复的话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你有些时候你就会迷失。这个迷失呢是不自觉的，当你看见外面的事情五花八门的时候，你就思路就被引跑了。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我为什么那么爱早上的晨更，再不舒服我觉得都要和大家一起来读呢，就是早上一起来就来到神面前，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神面前，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的力量是很大的，神的慈爱我也真正能感觉到，我觉得我这一天都活得有力。所以我真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么一位神一直在引导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
好，谢谢，谢谢童姊妹的分享。
阿门。
阿门。好，鼓励大家我们留下来哈，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有分享，彼此鼓励的时间。